这个是 SBS 电台 podcast 节目 SBS 广东话节目澳洲定居指南，助你了解生活资讯，为你探讨生活问题，与你分享生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澳洲定居指南，我是梁艳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因为希望逃避战争、迫害或者折磨而移居澳洲的。为了让这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可以更容易地融入澳洲的生活，澳洲的人道移民服务计划 Humanitarian Settlement Service Program 就会在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到步之后为他们提供长达一年的援助。在这个计划之下，澳洲政府会透过一些州和领地的服务机构，例如是新州的国际移民服务机构 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去为这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服务计划。而国际移民服务机构的人道移民服务计划经理雅加女士就指出，他们会为难民提供几种不同的保健服务，包括对他们进行健康评估，转介他们给不同的病理检查和诊断部门或者是家庭医生。而在难民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机构亦都会将难民转介给受虐及创伤服务部、儿童诊所、牙科医院，又或者是专科医生的。尤其是在个人的精神健康方面，原来有不少寻求庇护者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所受过的创伤而在心理上有不少的影响。在墨尔本 Footscray 的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的客户服务部经理拉特南亦都表示，难民还需要处理澳洲生活各项的事情，这个情况亦都会为他们带来不少的压力。拉特南说，从他的经验来看，有一些他的客户在抵达澳洲之前有过一些可以影响他们精神健康的经历，造成他们精神健康受损。而同样，当他们去到澳洲等待难民申请的结果之前，要处理的种种事务都可以令到难民的心理健康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拉特南又说，所以他们的机构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处理难民到步前后所累积的种种心理问题。同时拉特南又说，并非所有寻求庇护者都能够获得精神健康服务的。事实上，由于他们的情况非常之独特，能够有相关的文化敏感度和经验，又有足够技能帮助他们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语言不通同时亦是另外一个障碍。因为若果要以非母语去讨论一些个人的敏感精神问题，情况其实是未如理想的。而虽然有需要的时候，病人是可以使用传译人员，但是雅加女士就指出，很多的专科医生都拒绝使用传译人员，以致难民有时就需要依靠一些未必能够百分百了解英语的亲友去帮手，又或者是被迫取消和专科医生的会晤。而如果要依靠病人的家人去做传译，除了翻译未必百分百可靠之外，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病人的子女听到父母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亦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据说尼西区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的客户服务经理魏女士 Olivia Nine 就表示，一方面心理健康问题在难民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亦都经常会歧视他们。魏女士说，这些难民可能会被人说是痴线，这种情况亦都会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真正障碍。而据不少的报告亦都说，由于精神健康的状况差，难民甚至会被社会孤立，又或者完全排斥在社区之外。而好似利物浦移民资源中心的这些组织，正是希望透过咨询会让大众明白心理健康问题的各方面的资讯，并且让大众知道精神健康问题其实是十分普遍的，希望藉此解除他们的偏见。但是拉特南亦都指出，如果连下一餐饭都还未解决的话，难民是很难独立地处理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的。所以精神卫生服务亦都必须要和其他类型的支援服务一起进行，才可以达至最好的效果。不知道大家对难民心理问题的关注又是否足够呢？6月18号至24号是澳洲的难民关注周，而关注周的目的是希望鼓励澳洲人更加认识难民的勇气，并且认识到难民是会为国家带来新的技能和劳动力的。想知道更多有关的信息，可以访问 dss.org.au 又或者 refugeeweek.org.au。 以上是 SBS 电台的 podcast 节目，想了解其他澳洲定居指南的故事，请上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